现说这一片肉原来是长在这个人身上，这个肉乃是充满癌细胞的一块肉。而现在你看这把刀是在医生的手里，现在你知道说这个医生所做的不是恨，这个医生所做的乃是爱。就是因为这样开过刀动过手术以后，这个身体就开始复原，这个身体就可以活下去。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以有今天，就告诉我们说人类没有绝种过，但人类的确就是有一次机会是接近绝种的边缘。那个时候没有今天医学科学的发达，但是有今天同样的病，那个时候已经有同性恋，已经有色情泛滥，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你我所知道的那个时候都已经发生了。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如果神是爱的话，你很清楚很清楚，神是借着约书亚，借着摩西，对他们做审判的工作。所以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的圣经，你记不记得？神就借着摩西对他们说，神怎么说呢？他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看见吗？现在我们明白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对的事，做了好的事，不是。现在神是借着他们做审判的工作，就从这些迦南地就把一块癌细胞把它割一块，把这个严重的一群的癌细胞把它割走了，因着这个细胞变成恶的细胞，所以神就借着他们来做审判的工作。那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你今天你过了约旦河，你发现有亚拿族人，那就这一群的人。那么他们个子又高又大，那么结果你在约旦河东，你发现你在西宏也好，西宏王也好，两个王，你看这个巴山王恶，那都是个子又高又大。那么你看见弟兄姊妹，这个都是乱源，这个都是淫乱的来源。那么不要忘记，这一种的病已经流行在那个地方。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里面，很难得见到一些人烟的。那现在呢，他们在等在那个地方要安营了，现在神准备他们，等一等他们就要过约旦河了。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和摩亚女子们接触，和这些米甸的女子接触，他们发现了有一个宗教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你看见只要犯淫乱的，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结果呢，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宗教是把两个完全柔合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因着巴兰的诡计，所以你看见这些女子，无论是这个摩亚的女子也好，或者是米甸的女子也好，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们趁虚而入。那么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因为这是色情和什么和这个宗教混合的，所以呢，你看见一面来讲是引诱他们犯罪，犯的罪是淫乱的罪，但是结果你照着圣经里面所形容的结果呢，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给我们看见呢，就因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所以你看这些摩亚女子是怎样的引诱他们，引诱他们的结果呢，你知道与他们联合，最后呢就是与他们的偶像联合。我们说过，因为他们色情和宗教混合，偶像和色情混合，所以呢，表面上是他们混淫乱了，但是结果呢，不只是淫乱，而且他们拜了偶像，这两个是永远不能分开的。所以他们不只是和摩亚女子联合，而且呢，圣经这里特别说和巴利比尔联合，和偶像联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陷到那个罪里面去。那么那个罪，神已经在那审判，神已经，你记不记得，因着他们的恶，结果要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要把这个癌症给拿下来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癌细胞居然在以色列人中间扩散。 弟兄姊妹，你看，他们是神的工具，应该来这个对付，应该来做，应该是个开刀的，是做一个动手术的工，动手术的工具。结果他们自己也染上了这些细胞，所以弟兄姊妹，一夜之间2万4千人倒下去。所以你看，神非常的生气，神要报这个仇，神对摩西说：“你要报这个仇。”结果摩西从12个支派里面，一个支派选出1000人来，然后呢，果然就去对付了他们。那么这一次的对付呢，就把5个王通通杀了，就是把5个王米甸王通通杀了，包括巴兰在里面，然后就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还有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把他们夺来。那弟兄姊妹，这一次的战争啊，是个大的胜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掳的羊啊，就有多少？就有675000只。那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你们如果去过澳洲，你们知道澳洲啊，有澳洲，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那一带啊，有的羊比人还要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米甸啊，那一带很多的羊，也很多的牛。那光掳来的羊有多少呢？有675000只。那么这一次是个大的收获。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他们掳了这个，把男丁都杀了，把这个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和他们的牲畜羊群呢，就都夺回来。他们正夺回来的时候，圣经说摩西和祭司啊、到和这个祭司以利亚撒到这个门口去迎接他们。那么结果呢，没有想到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为什么发怒呢？他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些人是乱源呢。你们为什么还留着？你们现在报仇，你们得着他们，你还舍不得他们？那就是说，这些人身上就带着的病源，就像今天艾滋病一样，他们自己已经在审判的里面。现在如果把以色列人献进去的话，那么你看见这个都是癌细胞的一部分，你们怎么还把它带回来呢？而且献以色列人到遭遇到这样的瘟疫呢？然后摩西说：“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经嫁出去的女孩都杀了。”但是呢，女孩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可以存留她的活命。啊，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所谓的艾滋病并不一定是从同性恋的关系中得来，今天就是异性恋，就是今天普通的关系都可以，只要那个关系不是单纯的，就有这个结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神说要留下那些还没有出嫁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关系最单纯、最单纯的，所以你看见神说留下他们。但是其他的弟兄姊妹，为着要保护整个的人类，为着要让人类不至于绝灭、不至于这个绝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在这里所给的命令是非常，借着摩西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当时以色列人犯罪是什么种情形，为什么是这么严重的。那么你看现在你就会很清楚，从这两件事摆在一起，你知道说，就这历史来说，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这一次犯了这样严重的罪。那么我们晓得，就是因为米甸的妇人，那这些人通通是结过婚的，已经出嫁了，那么但是呢，他们的关系是乱的，那个关系是乱的，所以他们就是这些病源的传递者，他们就是这个癌细胞的扩散者。那么没有想到，神的儿女应当是神用来动手术的，用来拯救这个世界的，结果他们自己也染了这些。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到了门口了，结果呢，你看见他们倒下去，结果你看见说25000人就从那里倒下去了。那么这个是历史，就是属灵的运动上来说，当然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杀的片甲不留，那意思就是说，对于肉体，对于罪，你永远不能有同情。对于罪，我们永远站在神的这一边。今天你不对付罪，有一天罪就要对付你；今天你不胜过罪，有一天罪就要胜过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的神用个很严重的话报仇。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神栽培他的儿女已经走到了最后一个阶段，这个失败不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这个失败也不是在火蛇那一段失败，现在神几乎要把他们带到了迦南地，结果你看见他们稍微一放手，那弟兄姊妹他们就失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惕，所以我们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今天蒙主的恩典，他能够稍微的对自己觉得是保险的。什么人觉得自己是保险的，他是最危险的。我常常听见有的弟兄姊妹说：“哇，这个弟兄不会的。”你或者说这个姊妹不会的。所有绝对不会的，你看那些许许多的失败，就是发生在你我想不到的人身上，想不到的环境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巴兰神的仇敌非常非常的伟大，他特别找到了这一班的人，已经快到了迦南，结果你看见他们让他们倒闭在旁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所有事情都太虚伪，我们觉得身体这个东西就是身体犯罪了，好像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身体上的，但是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太属灵了，我们就忘记了，虽然我们今天蒙了很多的恩典，我们也对付罪，我们也有许多的圣的经历，但是我们就不知不觉就会以为说我们这个人已经保险了，我们不会，或者我们不可能，那么甚至有的姊妹说她不会，因为她是个姊妹。弟兄姊妹，这是什么逻辑？没有一个人是能够保险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是可以说他是非常非常保险的。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在报上，我们杂志上，我们会看到。就是在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中间，有的是很好很好的领袖，在美国有很多。那不要说是电视的布道，有的时候你如果今天你要我把名字讲出来，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就是在特别就是在今天我们所很熟悉的，特别在年轻人中间过做工的，这些人非常非常有成就的。但是有的时候消息传来，你就是你看这些人已经为主不知道做了多少的工作。结果你看你在这件事上失败了。你如果到巴西，我曾经到过巴西，有的时候你不会相信有一些很有名很有名被神使用的人，结果你看他的失败就是这样的失败，就这个失败就叫他这个人完全挂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属灵的话，一个人已经那么长进，他有没有可能犯罪呢？我们这儿一个很有名的电视播道家，他在整个这个向全世界认罪的时候，他哭着这样说，他说有人问我你为什么犯这个罪，他说我问自己已经问了1000次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不错，一面他能为主团队，一面他能站讲台，一面他能够把生命供应给人，但是弟兄姊妹，你不会想象到在背后他能，结果背后他能陷到摩押的陷阱，女意思的陷阱，他也能够陷到米甸女人的陷阱，你怎么也不会想到有这么多恩典，他既然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他既然拒绝罪，他既然拒绝肉体，他学了这么多的功课也对付灵，那么这个人应该很受伤，这个人应该可以说保险的，应该不可能陷到这里面去。但是弟兄姊妹，事实历史给我们看见，常常这些事情发生。不，当然，这事情发生有两件事。第一，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 虽然今天神造就他了，但是神绝对不允许一个属灵的人变成偶像，代替了神的地位。神绝对不允许，神是祭邪的神。所以有的时候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让神的儿女失去幻想，让神的儿女醒悟过来。你本来觉得一个人，你本来，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高举一个人，高举到一个地方，我们把他偶像化了。所有有个人崇拜倾向的人，不要忘记，他崇拜一个人，在他最深处，他希望有一天有人崇拜他。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人追求，为什么要追求长进？许多人为什么要追求属灵？因为他知道说，等到属灵的时候，你就会被肯定；等到属灵的时候，你就被称赞了。那么这个地方怎样被肯定、被称赞？你希望你自己也被肯定、也被称赞。让我们记得，迟早有一天，十字架要很深很深在我们身上工作。你以为说有一个人是最属灵的，结果你没有想到，这一跤是你想不到。那么你整个的信心就动摇了。那么难道说今天我们所有的追求都是错的吗？我们追求没有错，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在许多的功课上，我们说我们是学了，其实我们没有认真的学，我们没有让十字架做更深更深的工作。你知道，如果你研究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那么你发现找出一个很共同的原因出来，你慢慢会发现，所有这个难处的工作都是很有一番成就，非常的能干。你看不止传福音，而且的不止传福音，而且你看见这里有工作，那里有工作，那里有工作，那里有工作。当一个人工作发达的时候，有许多的称赞；当一个工作发达，有许多的掌声；当一个有工作发达的时候，有许多的赞美。那弟兄姊妹，岂都一个很谦卑的人，如果他没有学习十字架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你看，如果没有慢慢的，这个人就开始大起来。不光是大起来，因着大起来的缘故，他慢慢就依靠自己。他不是依靠的，慢慢的十字架功道理在他身上还是有，他仍旧可以讲这个道理，但是十字架他身上的做的功就没有像从前那么深。你越要求伟大，十字架就是反对伟大。你要外面的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神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你要的大树，十字架就是反对这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乃是个芥菜种。弟兄姊妹，你不肯让十字架做工，你不肯让十字架把我们带到最小最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工作是主的工作，结果你看见这个工作越来越大，受的人欢迎越来越多。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着你已经违反了圣经里面许多的原则，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你不知不觉，十字架在你侍奉的这一面好像没有多少的工作，因为本来十字架反对你的时候你没有顺服，结果呢你就越做越大。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因着你在肉体有两面，我想说一下，肉体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就是肉，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发脾气了、犯罪了，这是坏的一面；恨人了、嫉妒了，这是坏的一面。但是我们忘记了，肉体还有好的一面，好良善的一面，就是为神做工啊。像保罗一样，他逼迫神的教会，他还以为侍奉神。所以你看见保罗说要按肉体敬拜，所以你可见有许多人的敬拜是肉体敬拜，他不是用灵来敬拜。所以我们肉体也有本领，也能敬拜，我们肉体也能把工作做得很大，非常非常的大。那么弟兄姊妹，外行的人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属灵，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十字架已经做不动了。十字架是要叫一个做神的仆人， 就像拿撒勒的耶稣一样，是卑微的，是被弃绝的。结果你看见说，现在呢，我们的路反而是受欢迎的，一切都是伟大的。那么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没有在十，我们没有让十字架来对付我们好的一面的肉体，所以慢慢我们真的开始放松了。等到坏的一面来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来不及了，因为你已经没有受那个约束了，因为你已经觉得太重要了。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觉得很稀奇啊，如果一个人跌倒的话，如果我们常常觉得，如果跌倒的话，他如果对他的妻子不忠贞的话，那么他如果遇到另外一个更好的对象，那你一定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怎样怎样的了不起，或者怎样怎样，一定有他的原因在。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你发现这个新的对象和他妻子对象不能够比的，你怎么样理由都不能解释。但是你说这怎么可能？这个弟兄这样摔一跤呢？怎么这个弟兄可以这样跌一跤呢？没有，很简单。一个人如果是肉体没有让十字架工作，特别的好的肉体没有让十字架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结果，有一天等到坏的一面引诱来的时候，你看见他就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如果不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有可能凭着我们肉体侍奉，有可能凭着肉体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一直是被人捧的，一直是听好话的，一直要听别人称赞的，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一个很深的工作底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有许多时候，就着年龄来说，按理来讲，这些神的仆人应该不可能再犯这个罪了，但是不要忘记，特别狮子到老的时候，你知道年轻的狮子，狮子一吼就很大声，到了年老的时候喊不动了，但是你知道他一定要喊的。所以弟兄姊妹，就这个时候有他特别的试探。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他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让十字架不肯不放纵他的话，那么也许他就能蒙主的保守。否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就是他所建立起来的工作，就给他制造了许许多多的机会，因为他肉体好的一面不肯受对付，没有好好被圣灵对付完全，结果在一个环境临到的时候，他不小心一放松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就出来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自己。我们特别要记得，如果蒙主的恩典，现在我们越靠近迦南，我们越靠近长进，我们越蒙更多的恩典，主的话在我们身上也许丰富一点，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也丰富一点，我们慢慢也学习能帮助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是最危险的。你越靠近迦南，越是在摩亚平原，越是有不好的见证，越是人家要祝福要咒诅，结果变成祝福，弟兄姊妹，这是最危险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靠着主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以色列，都会像以色列这一段故事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所以你知道吗？米甸人一定要保证，米甸人所代表的，不要忘记了，还是代表肉体，还是，这就证明说，你从前老早应该学的功课没有学到家，老早表面上我们已经学会了，其实没有学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摩西虽然已经快120岁了，在他要走以前，弟兄姊妹，他要替神报一个仇。虽然摩西自己没有犯罪，但是你记得一件事，这件事神特别让摩西来做，要报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得胜者要起来，每一个支派要兴起1000个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今天要支取那个得胜的原则，要来支取得胜的原则，那么现在呢，一定要报仇。换句话说，一定要起来对付这件事。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后来呢，果然 他们对付了这件事。那么完了以后，摩西呢就完成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那么这个呢，可以说就是另外几个功课。那这个功课是反面，这个教材是反面的。以色列人失败，以色列人摔跤了，他们是在高峰快到终点的时候，他们摔了一跤，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那么现在神对摩西说要起来报仇，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到了快登峰造极，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基础的功课。许多时候摔一跤，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们从前刚一个功课学，我们没有好好的学，因为在这点上我们放松自己，在这点上我们被惯了，我们就是喜欢听好听的话，我们就是耳朵软，我们就是喜欢听称赞的话。你从来没有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说主啊，请你把这个拿去，我们从来不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另外一个称赞，结果可能就把他带到这种，把他带到这种的光景里。我们不知道到底巴兰是怎么做的，但是我们晓得有一个人名叫巴兰，当他咒诅的时候，全以色列人都不知道，等到犯罪的时候没有人晓得，后来我们才晓得，原来所有的计谋都是巴兰的计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所以让我们记得，按理来讲很多这些功课应该是幼稚园的功课，对付罪啊，对付肉体啊，这些应该是第一段第二段学。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要一直在我们身上工作，甚至于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到了摩西可以说登峰造极了，可以说成熟了发亮了。我们实在，虽然摩西不能进迦南，但是无论如何，在这120年里面，我们一定要承认，到了最晚年的摩西，的的确确是不能。但是呢，神说，在你走以前，你要起来报仇，要报以色列的仇，就是巴兰的计谋把他们陷在最终。那不要因为你要属灵了，不要因为就要进迦南了，你就不会跌倒，你就不会犯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看见许多我们所尊敬的弟兄，许多我们所仰慕的弟兄，许多帮助过我们的弟兄，我们看见许多的事情发生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境界，这个特别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危险。如果在以色列人身上，如果在这些人身上发生了，那就证明说可能在我的身上发生。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恐惧战兢，让我们永远记得要报仇的事。弟兄姊妹，我们要报肉体的仇，因为是肉体把我们在最高最高几乎要得着，几乎要到到顶点的时候，结果害我们摔了一跤。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学的另外一个，那么这个代价是很惨痛的。不过呢，这是很重要的境界，让我们记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属灵到一个地步，他是保险的。所以，如果我们看见一些爱主的、一些属灵的，我们认为是属灵的，也帮助我们的，如果他真的跌倒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那个解释就是在《民数记》里面。所以，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境界，好让我们蒙主的保守，一直能够忠心，能够蒙主保守，灵魂体都圣洁，一直到见证耶稣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你一生蒙主的保守，一生与罪奋斗，甚至到流血的地步，年轻的时候什么代价都肯出，什么代价都肯出，走了那么长的道路，到了晚年稍微一松手，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你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大的遗憾。那么这个遗憾在什么地方？这个罪犯了以后怎么办？所以现在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句，你如果读到现在，我们如果读到26章， 这个民数记二十六章啊，这是第一节。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这个以色列人现在开始第二次的数点，第一次的数点是在民数记开始的，现在开始第二次的数点。那么这个数点是什么时候开始数点呢？是瘟疫以后。那就是说，这些24000人倒下去以后，现在谁说让我们来数点？那么等一等，你发现说，这些数点的人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人的产业，有多少人不止进迦南，而且能够得着迦南的产业。那翻成新约的话来说，这就是我们的赏赐。所以圣经里面的产业有两个，一面是恩赐，一面是赏赐。就说他们进迦南得着产业来说，那个产业对他们是恩赐；就说他们经过了42战，经过了40年，最后他们终于得着产业了。不要忘记，这个产业对他们是赏赐。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谁能够得到奖赏呢？谁能够得到赏赐？谁能够有冠冕呢？你现在要问说，有几个人？你数点数点有几个人？那么在这几个人里面，只要数点有多少个人，这个多少人就可以得到产业。换成新约的教会，换成新约的话来说，就是就有多少人可以得奖赏，多少人就可以得到冠冕。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这24000人是不在得胜的行列里面。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罪神能够赦免，你只要承认你的罪，神一定赦免。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那个冠冕和赏赐失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淫乱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些人是得救的，你记不记得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讲的话？那里讲的你们有的人要欺压弟兄，要把弟兄姊妹告到什么地方？告到哪里？告到法院里面去。然后保罗告诉他们：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这样欺压弟兄，你们仍旧能够上天堂，但是呢，你们能够承受神的国？你们能与主一同作王吗？外邦人是告到法院去，你们也告到法院去。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最重的拳头。你们这样欺压弟兄，你们能够承受神的国吗？所以保罗接着说，淫乱的等等等等等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罪神能够赦免，你认罪神都赦免，永生是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像保罗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得产业的意思就是说，国度迦南，我们的迦南有两面。迦南呢，就如果你是从这以弗所书来看的话，那是指着我们所得着的地位，那是指着基督赐福的丰富来说。如果从希伯来书来看的话，那只是国度的奖赏和安息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42章的话，那个迦南是在你前面，不是在我们身上。今天严格说来，今天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光来看的话，那个你应该读约书亚记，你应该读后面士师记，那是这一部分的功课。但是今天呢，你发现说你前面追求经过42战，最后呢，你终于进了迦南，所以这个迦南对我们来讲代表什么？是代表还没有得着，是将来的，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进天国，那就指着国度的奖赏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看，谁能够进天国？凡是淫乱的不能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是个非常大的损失。不错，神仍旧可以再用我们，但是问题就是，你看见吗？就是这样叫我们失去了国度的奖赏。所以我们在主面前要引以为戒，特别圣经说瘟疫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分辨百姓。 然后下面说，凡是有多少百姓，有多少出多少数目，你就把那个地分给这些人为产业。所以可见我们的这一次的数点和产业发生关系。那这些25,000-4,000人，他们倒闭在旷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没有得着那个冠冕，他们没有得着那个赏赐。为什么？因为特别是瘟疫以后，神说现在你们来数点。那么这所有产业有得到产业的，就是这些被数点过的人。那么弟兄们，在被数点的过程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被数的人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论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的旧人不可能出手进攻，我们的旧人不可能进天国，只有新的一代，只有新人能够得到冠冕，只有新人能够进天国，能够进到迦南，能够得到赏赐。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生命记的话，读到最后，你看见摩西到了这个西南，到了这个尼泊山，他看见了整个的迦南地，然后他不能进去，神就亲自埋葬他，他只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到边境，他不能进去。有两个原因，第一，摩西代表律法。律法只能够把人带到边境，律法不能把我们带进迦南，这是第一点。约书亚代表圣灵，所以只有圣灵能把我们带进迦南。第二，摩西代表老的一代，最后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直等到摩西躺下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以色列人进迦南，一直等到不再数我这个人完了，那么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进去的那是约书亚，那是年轻的一代。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保罗能够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光为我存留，也为着凡爱慕他先前的人。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都像赛跑场上的人，我们都像经过42圈，从一个站到另外一个站。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那么今天我们以色列人已经到了整个迦南的门口，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摩西就数点了。那么特别不要忘记，是瘟疫之后，就在这个失败以后，那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晓得说，谁能够进到迦南，谁能够得出国度呢？那么所有那些新的一代，包括摩西都不行。你看见吗？连摩西都代表这个老的一代的最后一个。老的一代，米利安过去了，亚伦也过去了，在这么多人里面，最后的一个是摩西。所以你记得吗？等到生命记最后的时候，你看见摩西怎样到山上，神就把整个迦南指给他看，然后告诉他说，你不能够进去，你只能够死在这一边，你只能够在这一边倒下去，和所有人一样。所以摩西终于在摩亚地倒下去。等到最后的一个救人，救人中间最后救的一代最后一个倒下去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就开始进迦南，他们就开始过夜难河。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老人老的一代，就算是摩西，只能够把我们带到边界，只能够把我们带到比斯加山，只能够把我们到尼泊山那个附近。最后真正进迦南的是约书亚率领他们过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终于来到了42章的最后。但是如果你真的读圣经的话，实在说来还有一个功课你真的要学。那我想我很快的说明一下就好了。 那么在这个数点完了以后，他们准备要过去了，而准备分配产业，你知道他们，那么用今天我们属灵的话来说，就是指着我们的冠冕，指着我们的奖赏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被数点的时候，我们能够在里面。那就很简单，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能凭老资格，我们不能够让我们去所有老的都得要倒下，只有新人才能够进去。所以这里主的信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还有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还得需要经过一个预备，没有这个预备他们还是不能进去。那么他们还有一个什么样功课必须要学呢？那就是整本的生命记。整本的生命记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摩西他怎样在摩亚平原，然后就对年轻的一代传律法。那么从第一章开始，一直讲到33章，你一直读下去，一直读下去。所以就是什么叫生命记呢？生命记实在说来就是神借着摩西说话。不过不要忘记了，你如果仔细的来分析这一段摩西所说的话，那这些话都是预备他们的话。所以我要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进天国？今天我们怎么准备好要达到成熟的地步？不要忘记，我们就是到了最后的一站，你看见是神的话来准备我们，是装备我们。你不要说我已经经历这么多了，现在我就可以进去了，不。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说他们还是在摩亚地，还是留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一直等到摩西把话说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到底迦南是怎么回事？到底他们跟随主这么久了，在神的眼光怎么解释这些所有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生命记给我们看。整本的生命记刚开始的时候，摩西就把他们怎样从西乃山开始，然后他们怎么走这条路，后来怎么失败，最后呢怎么率领他们打胜仗，把这个亚摩利人两个王打下来，然后现在呢他们怎么在山谷里面，他们怎么等着要过河，那么神怎么不让他神怎么不让他再祈求他巴不得能过约旦河，那么神说罢了，你只要上皮斯加山就可以了。那么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么如果你仔细读的话，这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哇，这是前面的生命记第三，前面三章就是给我们看见摩西对那真正讲律法，让我们好好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第一章第五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看的话，你的最后的一段日子就是摩西对他以色列人讲律法。那么从第五节开始一直读下去，读到33章，你知道这个就是神所说的话，接着摩西所说的话。那这个就是他们最后的功课，把这个功课完了以后，他们就可以进去，明白吗？所以这里还是很重要的功课。你看见现在神要对他们说话，要告诉他们你们将来要去，然后现在神要对他们说一番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进迦南以前最后的一个功课，可以说很清楚的。那么前面三章就是给我们摩西就在那个弗喜剧场讲话的，就告诉他们说，特别从老一代开始讲起，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到了这个西乃山，然后呢他们怎样漂流旷野，然后呢后来怎样的征战，最后呢现在他们怎么来到了摩亚的平原。那么弟兄姊妹，摩西用了三章的时间，用了三章的篇幅来形容给他们看神怎么把他们带到今天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这段圣经，很清楚整本的生命记是告诉我们神说话。但这里有一个特点，当神在这里借助摩西说话的时候，现在神把他这些百姓把他们的眼睛带回过去，就给他们看见从他们上一代开始一直到他们现在走着旷野的路，神就一路的为他们来回顾他们所走的这一段的路。 可以说是回顾来时路，你当初怎么来的，那一段路是怎么走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完这一段以后，你就看见说，神这里有神的解释。这里你看见，你读过了以后，你发现和民数记不一样，因为民数记光讲历史，但是呢，这个生命记呢是那个历史的解释。民数记只给我们看见经历，但是生命记呢给我们看见经历的解释。为什么我们到了最后，你看见神还是把我们带回到他神的话语跟前？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够解释我们所有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了那么多的功课以后，现在你把它摆在神的话语面前，你明白了这一段你为什么学这个功课，那一段为什么学那个功课。所以这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然后呢，从第三章第四章开始，你看见那摩西怎么说，他说以色列人呢，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那现在你看见摩西呢，就对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说，我要教训你们的律例。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呢，摩西就对他们把神的话再说一遍。你如果把里面好好读过的话，许多的话神从前已经说过了，那里面包括十诫。这个十诫呢，神老早对第一代讲过，现在神对他们再说一遍，明白吗？这是生命记。生命记的特点在哪里呢？生命记告诉我们神说话了，仍旧是从前的话，神的话没有改变。神的话在第一代是这样，在第二代还是这样。不过呢，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象不是老的一代，现在因为经过数典，你知道都是新的一代。只有新的一代能够接受这个话，只有新的一代接受了这个话以后，他们就能听见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连接受神的话都需要新的一代，只有新人能够听见神的话。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就很明显的看见神把他对第一代已经说过的话对第二代再说一遍。我们说过，神第一遍的话是 Logos， 神第二遍的话是 Rhema。 圣经是神的第一遍的话，老早老早神已经说过了，但是现在圣灵把他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弟兄姊妹，神把我们放在新人的地位上，所以如果今天在十字架工作，让我们老旧的人倒闭在旷野，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个新的人来接受神所说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些话就变成 Rhema。 那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所说的，这四十年来神把玛拿赐给你们。为什么把玛拿赐给你们？因为要叫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个话在希腊原文，在新约的希腊原文里面是 Rhema， 不是 Logos。 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清楚吗？今天谁能够进迦南？今天我们到最后最后那个功课，什么功课？还是神话语的功课。你来读圣经的时候，现在你看见 Rhema 丰富，仍旧是圣经，仍旧是神说过的话，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是活的话，是充满生命的话，充满能力的话。现在你听见这个话，你不是像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现在你听见这个话，弟兄姊妹，你能够起来，能够过约旦河，能够进迦南，能够征战，能够承受产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最后真正能够进去的，不是凭着你自己的力量进去的，乃是靠着神自己的话。所以你看见在神说话第一个特点，神的话来解释我们所有的经历。第二个特点，你看见是老的话对新的人说，仍旧是神说过的话，现在呢，神把对第一代说过的话对第二代再说一遍。那这一次说一遍，不是叫他们倒闭在旷野，这一次再说一遍，叫他们有能力有力量能够进迦南。所以弟兄姊妹，进迦南要有预备，没有神的话你怎么进去？没有神的话你怎么过约旦河？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那个关就是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就是迦南。但是弟兄姊妹，谁能够进约旦河呢？是谁准备好的进约旦河呢？乃是被神的话充满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在生命记里面你才看见有这样的话，就是乃是靠着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也是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在圣经里面，生命记里面。弟兄姊妹，为什么在生命记里面讲到爱？因为只有当你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你才能被爱充满，然后我们才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很快的就读到了26章。那么这个就是从14章一直读到26章，就是给我们看见 Rhema， 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看圣经里面有重复的地方，重复的很多的，那就是圣经经。生命经你读来读去，其实就是读过你们从前读过，比方说这里讲到过逾越节，你知道这个从前也讲的，那么很多东西都是从前讲过的。所以呢，你如果一直读到26章的时候，那么你晓得已经告一段落。从第4章到26章，就是给我们看见 Rhema， 神把他说过的话再说一遍。第1章到第3章是神的话来解释我们的经历，换句话说，我们的经历是靠不住的，只有经过神的话解释的，那才是对的，才是真的。所以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不要相信盖恩夫人完全不要相信这个米汤米泰的所说的一切，你要用神的话来对才可以。所以为什么宾路易斯的东西能帮助我们呢？他是把盖恩夫人的东西所有写过的用圣经再过滤一下，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宾路易斯的东西能给我们帮助。那么像那个谁呀、啊，像穆安德烈为什么能帮助我们呢？因为他得到劳威廉的帮助，劳威廉就是个奥秘派。那么现在呢，他把劳威廉的话用神的话来矫正过一次。那么所以难怪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晓得这个穆安德烈东西能帮助我们。那个原因在哪里呢？那个就是生命经1章到3章的原则。我们所有的经历都需要在神的话语的光中。在神的话语的光中，我们才能明白，才能解释，才能矫正，才能够确定我们的经历是真的是假的，是实在的经历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就是前面一段。第二段呢，就是从第4章一直到26章。那么到了27章呢，这里有一个大转弯。那我想我要再借你们几分钟的时间，我想今天晚上你们需要有一点的准备，我不会到半夜，我就稍微再借一点点就好，那么不希望借很长，因为这段需要讲，因为这个才算是告一段落啊，因为这是一定他们所学过的。好，我想现在很快的说一下，你如果到了生命第27、28的时候，特别28、29，30，应该这三，你如果仔细读到这3章，你如果读到这几章，你就知道还是摩西说的话。不过呢，现在非常特别。那前面的话是话，那现在呢，不光是神说话，而且呢，神就在摩亚的平原和以色列人立了个约，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这个约是什么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看一下29章，生命记29章。生命记29章。第1节，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所以你记得吧，这个26，简单的来说，26、27、28、29、30，这4章呢是讲到神在摩亚平原说话。不过呢，现在神说话的时候是和以色列人立约，和年轻的一代立约。那么这个约呢，圣经明明说和旧约不同。我们普通所说的旧约，就是何烈山所立的约，明白吗？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所以可见这个约呢，不能算是旧约， 这个约呢是另外一个约，所以在旷野里面，神和以色列立了两个约，这个要记得。一个呢是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和他们立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摩亚平原的时候和他们立的。那么这个约呢，有的人叫它叫做巴勒斯坦约或者巴勒斯汀约。那么如果你读有一些书籍的话，他们告诉你这个叫巴勒斯坦约或者巴勒斯汀约。那么这个西乃山的约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旧约。那在这里呢，我想很快的给弟兄姊妹一个概念。在旧约里面呢，神和以色列人一共立了四个重大的约，我想很快的说一下。在这个旷野里面两个，还有一个约呢是和亚伯拉罕约的，叫做亚伯拉罕约。还有一个呢就是和这个谁，和大卫立的约，那这个叫大卫的约。那么和大卫立的约呢，就是说将来呢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所以虽然以色列亡国了，但是将来呢一定有一个这个宝座呢是坐在大卫，一定有一个宝座是坐在大卫的这个王位上。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这叫大卫的约。那么这个谁呢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约很简单，亚伯拉罕的约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你记不记得那个约是永远的约？那就是说神要你记得吗？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约呢，就是告诉他们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而且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这个约呢，就是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都叫做永远的约，这两个约是永远的，而且呢，这两个约是没有条件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以色列履行不履行他们的约，神都照做，神一定要照他的约来向以色列人施恩。所以，如果你要解释、要明白以色列人，如果要明白、要解释以色列人的故事的话，你如果真的要明白他们的话，那么要紧的就是你要明白他们的故事的话，那么你就要从这四个约来认识他们。但是呢，这里的旧约就是和烈山的约，还有呢这个摩亚的这个平原的约，这两个约是有条件。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旧约特别是何烈山的约，我们要实践，我们的那是有条件，对不对？如果你要不遵守这约，就落在那个咒诅里面。那么这里的约啊，刚才我说巴勒斯坦的约或者说摩亚平原的这个约呢，这个约也是有条件。等一下我告诉大家这个约到底是什么来说。那么我们普通所说的新约是对着旧约来说的，那这一点我想一定要弄清楚。旧约就是指的西乃山所立的那个律法，就特别指律法那一部分。那么新约呢，跟旧约相对是指的这一方面来说。但是我们如果要明白《生命记》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就是神对以色列人一共立了这四个约。那么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了那个约，那是特别关于他后裔的和那块地，所以亚伯拉罕的约呢是关乎他的后裔和关乎一片地，所以迦南这块地神要赐给他们，那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还有呢，神要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叫他们的后裔永远能够存留在这地上，不被灭亡。那么神不会一下子就把他们灭亡，或者是神不是一下子把他们毁了。你记不记得神好几次可以毁灭他们，但是神没有这样做，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约是什么意思呢？约就是说现在神受限制，神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但是现在神爱我们，所以他愿意受限制，他愿意把自己限制在约的里面。那么因为有了这个约，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许多时候神可以把以色列人消灭，因为他们得罪神，但是现在因为他纪念亚伯拉罕的约，所以神就没有毁掉他们。那么这个就是你看见，因为神尊重他自己，他已经立了约了。那么现在我们怎么知道以色列一定要复国？以色列要复国，我们知道和大卫的约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大以色列复国是为着迎接弥赛亚来，弥赛亚来，弥赛亚将来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将来要引进弥赛亚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大卫的约，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大卫的约。那么这一段的约很重要，这一段的约呢，叫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这1900多年以色列人像皮球一样被这世界抛来抛去，到处成为笑谈，到处成为凌辱。不要忘记，因为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毁了这个约，所以你看见这些咒诅就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但是后来神为什么又把他们带回来？那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做事是根据他的约，他只要立了约，他一定要遵守。那么好了，这一段的约啊，对国度很有关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说，现在对我们来讲，迦南代表国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原则，是这个约，是这一个约，就是摩亚平原的约，能叫我们能够明白一点，到底这个进天国是怎么回事。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一点一点去看，如果大家看27章的话，26章的话啊，不是，你若看这个27章的话，这个第11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6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另外6个支派，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的6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那你看见吗？”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进到约旦河那边，你们12个支派分成6个和6个，一个呢站在这个基利心山上要为百姓祝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6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的宣布咒诅。你看见吗？一面有祝福，一面有咒诅，这个咒诅跟祝福呢都是为着这些百姓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现在百姓他们需要履行某一些条件，如果他们遵照了这个条件，祝福就临到他们，如果他们不遵照这个条件，咒诅就临到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然后这个就是从28章开始，然后前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蒙福，后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被咒诅。所以你如果读前半段就是怎样的蒙福，后半段就怎样得到破坏。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条件是什么？很简单，28章7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你看很简单，你只要遵行耶和华的，谨守听从耶和华的你神的话，遵守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上万民之上。然后呢，第3节，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揣面盆都必蒙福，你猪也蒙福，鹿也蒙福。弟兄姊妹，看这个第12节，耶和华必为你倒天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那么然后呢，下面说这个13节的最后一句，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所以以色列人到底在人类历史里面他是头还是尾？到底他是借给许多人呢，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呢？你知道谁能够借给别人，谁就是最大。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借贷不可推辞，因为神要让基督徒是最大的，只有最丰富的人才是借贷不推辞，他有的可以借给别人，而且不必向他们拿回。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现在到底以色列人是不是最大的，是头还是尾，是居上还是不居下，那问题就在乎他如果是遵行神的话。那么让我们记得，这一切的福就是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那么以色列人就是蒙祝福的。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蒙祝福。那如果他们违背了这些命令， 那这些命令怎么样呢？那结果25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人这1900年的故事。为什么以色列1900年被抛来抛去呢？那就是根据这个约，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的话。那不止如此，你看36节，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国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神，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你看，那么很清楚，这是预言。你在那里，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笑、笑谈、讥笑。你带到田坎的这个对，那么这个不必，这就表示大家，那不光是巴比伦，后来呢，1900多年，你看就被掳到全世界各地。你在耶和华领到你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然后第44节。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你看见吗？这个以色列人这几千年1900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呢？你看见这是根据什么？根据这里摩利亚，就根据摩亚平原的约。然后呢，第52节，他们必将你困在各城里，直到你所依靠高大坚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然后呢，你看第58节，那第58节后面他说，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病的灾，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的疾病灾祸在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然后在下面第64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看全世界，这次全世界，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里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看希特勒对付他们在集中营的时候，你看就是这种的情形。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你如果怎么形容在地中，在那个希特勒那个时候这个犹太的集中营里面这个心情，就这里的心情。然后你看，你如果看过安妮日记，你就晓得那个犹太人怎么，他们怎么在那躲，那么所描写的就这里所描写的。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啊，一面来讲是神和他们立约，另外一方面就是整部以色列的历史。今天以色列人所以这样，弟兄姊妹，老早圣经就预言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和神立约。那么好了，神说如果你遵守我，你就蒙福，你不遵守我，你就受咒诅。现在呢，这里有6个支派对以色列人祝福，有6个支派在那另外一个山上对以色列人出发咒诅，宣告咒诅。那么弟兄姊妹，到底咒诅临到呢，还是祝福临到呢？就是看以色列人有没有遵守神的话。我很可惜，你看见吗？以色列的历史给我们看见刚才所形容这一切，你今天我们读就很清楚了。你回过头去看以色列这1900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的历史，非常非常清楚。好，那虽然如此，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能够安慰我们。第30章，我所臣民在你面前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然后下面你看，这有个转弯啊，这有个转弯。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看见，虽然你现在被这个被追赶到万国中间，但你心里要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 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这个天涯包括莫斯科，也是包括伊索比亚，你看见吗？那么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更多。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一切咒诅的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非常非常清楚，以色列人为什么后来回来，为什么回到这个以色列地的神把他们从天涯海角把他们带回来呢？你记得吗？这个就是根据这个耶和华，根据这个这个不是根据这里的约，这个严格说来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因为神还是把那块地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在摩亚平原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对他们说话，不只是对他们第二次说话，而且现在和他们立了约。那个约就是说，如果他们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就能；他们不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就得祸。那么什么叫做福，什么叫做祸？天堂是天堂，因为神在那里，这是福。地狱所以是地狱，因为神不在那里，这是祸。所以弟兄姊妹，实在说来，这个以色列人这1900年，他们为什么是祸呢？因为他们没有感觉神的同在，你看清楚，没有明白传神的同在。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他说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当我们的主讲这个话的时候，特别指出百夫长这些人，他们从远方、从东、从南、从北，他们来要在天国里坐席。换句话说，这些外邦你们看不起的，他们呢？结果在天国里坐席，神现在把国赐给他们，因为他们更接国赐。然后下面说，他说唯有本国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说的，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祸，这就是刚才所说的以色列人因为没有遵守神的话。所以你看见吗？现在1900多年前，神就在这段时间里面，神把他的国度交给了教会，能够结果子的百姓。那么他自己的百姓，你看见这个从东从南，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天国里坐席，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坐席，但是本国的子民呢，却是被赶到外面。弟兄姊妹，这就是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耶稣就是用这段话告诉我们，在千禧年里面，在国度里面，当你进天国的时候，你看见说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他进去了，五个愚拙的童女就不能进去。那么不能进去的人，用主耶稣的话来说，就是在外面哀哭切齿。那么我曾经提醒过弟兄姊妹，那个宴席是晚上的宴席，因为半夜说新郎来了，那么然后那个宴席是个婚宴，